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中央军委慰问老干部迎新春文艺演出2月9号在北京举行。耐人寻味的是，前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并没有出席。接着有消息传来，郭伯雄日前被当局双规，他的儿子浙江省军区少将郭正刚也被拘查。还有消息说，郭伯雄是被军事检察院的人员而不是军纪委的人员带走的。传言已久的郭老虎是否真的落网？清除郭家军的后继行动是否正在进行？时事大家谈，请时评人为您解读。
好的，那么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一位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将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欢迎各位拨打这个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也发表您的见解。首先呢，第一个问题我想问问在美国纽约的和平先生，就是从郭伯雄的这一次这个露面呢，能看出什么样的这个征兆啊？就是不是像有些评论所说的，目前这个案子呢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落闸，您同不同意？
是的，只要是中共这个正式宣布了，我们再说这个事情最好落案了。因为根据过去几年的情况看，不管你是露不露面，不管你是发不发表文章，或者你是不是用其他方式的辟谣，这方面呢都不能决定你是不是最好安全。你可能上午还在这个主持一个会议啊，在公开亮相，可能下午就不见了，从此以后你就消失在官场，所以一切都变得非常的诡异。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中共的整个的这个反腐败的行动呢，是一个中共非常这个一个比较的长期的一个比较大规模的一次政治的这个运动。他们对这次运动进行了多方面的这个随机，而且整个的运动的形态呢是这个隐藏保密而且因为是没有媒体的监督没有这个司法的这个独立的这个介入，而是由一个这个黑箱作业的纪委系统来进行，所以很多的事情是没办法去确定的。即算是在民主的国家，即算是在这个法治比较健全的国家，反贪确实是一个比较特别的行动，因为它涉及到很严重的，它不是一般性的犯罪，因为它涉及到很多的这个官僚体系，所以在手法上确实是比较特别一些。但是像中国这样的完全无视法律的这存在，完全无视这个当事人的基本权利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透明的做法，还是非常令人这个担忧的但是这样的话呢，也给我们观察中国的政局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因为在过去一段时间，我们注意到了有一些官员被检察院或者是被纪委带走了。但是过了几天当我们确实得到了这个消息千真万确的时候，他又被放掉了这个里面是真正约谈以后没有问题，还是这个背后面有更大的黑手在操纵？你比如说江泽民的大秘书，这个中央军委的这个总政治部的副主任贾廷安，那就是确确实实被带走了。而且他涉及的问题我们已经追证了十几年，从这个软化案开始，他就涉及到很严重的腐败问题。那这一次似乎要落网了结果被约谈了几天又把他放掉了。那么有的人现在在台上还在讲话，还在发指示，但实际上他一个星期有几天呢要去接受这个纪委的这个谈话。所以对贾天安的这个案子，对这个过去徐泽浩的案件，那么徐泽浩上次露面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很惊讶，他不是说没事了吗？我们就问这个有关消息人士，有关消息人士说真的是没事了也有人消息说不是的，很快有事。所以这种就是观察，我们已经很难从他的公开的露面通过的某一点行为去做出一个绝对的判断。我们一切只能看纪委宣布，或者是这个中国官方其他的机构宣布。如果他们不宣布之前，我的这个里面呢还有很多的变数，因为政治的黑手、政治后台的他们的后台和某一些因素还在起一些作用，所以在各不行的情况，我们还是要等待到中共正式的公布，我们才会觉得这个案子就如实下来，否则的话还是有变数。
好的， 接下来我们请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最近呢，中国很多的媒体啊，都把徐才厚和郭伯雄称为中国前中央军委的一个东北虎，一个西北狼。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请您谈一谈。
这个和那个中国这个体制内的这种就是以这个同乡啊这个同学啊或者各种的这种亲近的关系来这个拉帮结伙，与这个有关。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像这一类的事件啊，这一类的这种做法本身也是就是所谓习近平讲的这个团团伙伙，就包括这一类的，就是以这个省级或者是以这个地区来这个拉帮结派的这个现象。我想这种现象其实在中共党内也是比较普遍的，就是以同乡会的这种方式来活动。那么当然，这个我们知道郭伯雄他是西北人，所以他所这个提拔的这些干部有很多都是以这种与他的这个省级有关的这些人物就会得到提拔。那么当然徐才厚也是一样，那么所谓瓦房店帮就是这个情况。
嗯，
我想这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那么据您了解，现在当然徐才厚他的这只鞋一年前就已经落下来了，郭伯雄这只鞋肯定最近会落下来吗？
这个还要看一看，因为今天我们看就是像这个所谓中央向这个老干部这个拜年这个报道，刚刚这个中央电视台播的这个，那么这个名单里面呢还是有郭伯雄，然后我们头一号的还有好像排在前面还有江泽民呢，这个胡锦涛，然后这是一个非常长的名单，中间我们还是听到了郭伯雄。所以究竟这个郭伯雄未来如何，当然从现在来看他的这个他的周围的人有很多被拿下来了，但是并不等于说呢他本人就是说能够立马被拿下来。那当然我们也知道有很多这种相互矛盾的消息也是不断的会在出现，有的人那个已经说出事来可能又会露一下面，这种情况还是有。
嗯，
所以我觉得还需要继续观察。那么当然这个春节前我们今天看到苏荣这个被双开，春节前会不会还有人被拿下，反正已经没几天了，那么过了春节就要开两会了，这个中间就是说还有没有这个后续的消息，我觉得可以再拭目以待吧。
嗯
嗯，好，谢谢张先生。接下来我想再继续请问和平先生，就是过去这几个月呢，有评论，那么尤其是张先生说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反腐和以及这个反腐的对抗势力，他们在进入对决的状态。那么现在呢，随着郭伯雄的消息呢，被放出来之后呢，有分析说呢，目前呢，这个应该说军中的这个势力基本上已经稳定下来，就是对决状态应该是已经结束了，也就是说习近平已经掌握了这个局势的这个他的主动权。那么在郭伯雄的这个问题上尤其是可以说明这一点，因为在前头呢有这个擒贼先擒王，像徐才厚还有周永康已经下去之后呢，说明这一波已经平稳的过渡。您同不同意这个看法？
如果不把郭伯雄拿下，如果不清算上一届的这个中央军委，那么这个上一届中央军委里面所存在的腐败问题就根本谈不上这个清除。徐才厚虽然做了很多事情，因为他是负责人事工作的，但他的党内的地位、军内的地位还是这个跟郭伯雄相比还是差一截的，因为郭伯雄是中央军委的常务副主席。那也就是说平少这个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不能理这个军事的时候呢，那基本上军队的事情是郭伯雄在当家，所以很多事情最后呢拍板还是郭伯雄这个拍板的。那郭伯雄的问题当然比徐才厚要严重很多。那么在很多年以前我们就访问过这个郭伯雄当年的这个上司，那么当年的上司就跟我们说郭伯雄就是三假，经历是假的，学历是假的，年龄也是假的 啊，他的造假，他的这个行为，实际上从他开始当这个班长的时候开始，我们就已经寻找到了很多的这个迹象啊。那么他是，而且呢，他是出生于呢啊这个五十五师，哎，五十五师呢正好是这个薄一波的一个嫡系师啊，是薄熙啊，在他们的这个创政的历史上啊，薄一波是他们的主要的这个啊创政的这个历史人，他在这个时候呢参与了这个中英战争，在中英战争的时候，因为表现呢还不错，然后他就迅速的得到了这个爬升，然后不断的去诬陷他的上司，然后去取得更高的这个位置，然后不断的就吹捧这个上司，去获得这个更多的这个啊更高的位置。他在整个的过程中间是不断的靠背叛，不断的去靠吹牛拍马啊，不断的去这样一种过程的得到晋升的。我们都知道他最开始的这个被进入这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培养的体系里面呢，就是邓小平的这个大秘书王玉林起了一个很关键性的这个推手作用。当然他又迅速的这个拍上了这个江泽民，说江泽民啊，军内也传说江泽民去兰州的时候，他亲自说要跟为江主席站岗啊，然后整江主席到哪个地方啊，然后进去哪个地方去视察，他都虔诚的陪同。当然陪同嘛，只是一个基本的惯例，但是像他那样一等媚俗，一等紧跟啊，是他后来得到江泽民赏识，也是江泽民把他变成军内的一个最主要的这个啊代理人，就是中央主席通过他来在军队这个行使这个中央军委主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整个的军队呢，但是不仅仅是戈培行的问题，是徐在浩的问题，而且整个军队都是积极腐败的问题。所以我们讲了，如果把戈培行拉下啊，就意味着上一届军委呢，就是共他们的腐败的全面性和彻底性呢全部曝光了。这也是影响了习近平，影响了其他中共决啊领导人是不是要把戈培行拉下的一个难题。因为如果戈培行拉下，其他的中央军委几个领导人通通都有问题，对吧？梁光亮没有问题吗？廖庆能没有问题吗？李吉达没有问题吗？都有问题，那就等于把上一届的这个党的对军队的领导完全给否定了。所以有些东西它是站在一个政治的考量，而不是戈培行真的有没有问题的一个角度来就这个反腐败问题。但是戈培行如果一日不拉下来啊，那么等于呢潜伏的这批腐败分子就根本没办法被清除。如果没办法被清除，那很难说啊，这个习近平就是完全掌控了这个中国军队的权力啊，这个还很难说，因为他现在只是表面上的中央军委主席而已。而军队这个事情，你不知道有哪一个力量潜伏在哪一个角落里面，他有一天啊是不是兵变，有一天他是不是发生枪击事件啊，这个都很难说啊，非常难以评估。因为如果这样要评估的话呢，这个事情就可能不会发生啊，所以它具有不可这个预测性。所以我觉得中国的这个军队吧，这个反腐败应该来说呢，还没有完全的这个啊真正的解除，还在某种程度上呢还刚刚开始。但是是怎么一个时段啊，怎么一个机会啊，在哪一些人继续拿刀啊，就是开刀，哪一些人呢还要保护下来，这个还有很多的变数，还有很多的要细致的去拿捏它，这是习近平的活。嗯，
好的，接下来我们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朋友有什么看法或者有什么问题。首先是河南的史先生，史先生您好。
喂，喂，
请讲，听到你了，石先生。
你说这对这个目前那个习近平的反腐啊，我们作为老百姓也看到不看好。他这个是等于说是他们权力这个斗争的结果啊，有选择性的反腐是这样。这是我发表的意见。
嗯，好，谢谢河南的石先生。接下来请山东的孔先生参加节目。孔先生你好。
你好，我个人的观点，当前呢习王的作为无非是治标，根本上位治本。其实我作为一名习近平同龄的看客，是一种散淡的心态，看庭前花开花落，看天上云卷云飞。我相信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支配着大陆的政局，弄好了成为当今的国民党，弄不好呢就成为今天的苏联共产党。谢谢，再见。
好，谢谢山东孔先生，再接一位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我想说一下啊，这个军队共产党军队这个历史啊，我看这个经常有一些奇谈怪论，说共产党和国民党这个内战啊，杀死多少多少中国老百姓，比南京大屠杀还多等等。我觉得这都是非常错误的历史虚无主义。以这个暴力革命和武装斗争啊，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上那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你想想嘛，那个时候哪有这中国又没有甘地什么的，是吧？所以说啊，这共产党的革命历史，咱们不要轻易去否定，包括共产党军队的历史。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个军队国家化。第一，军队国家化它不能够根除军队的腐败，这是毫无疑问的。第二，军队国家化是为那些广场英雄和街头的这个领袖把量身打造的五彩霞衣，是给刘乔安穿的，是给刘晓波还有那个什么陈伟霆穿的，不是咱们广大老百姓穿的。广大老百姓穿上那个衣服的话，那会天下大乱，那没有任何意义啊。所以我也把这个军队国家化这个害处呢给大家说一说。好，谢谢大家，再见。
好，谢谢宁夏的高先生。很有趣，宁夏高先生提出来共产党和国民党内战的时候，中国大陆人民涂炭，有很多人丧命，这么一段历史。正好我们张立凡先生是历史学家，同时对军队国家化有很深刻的研究。我们先请张先生来回答一下。
我认为那个军队国家化是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化国家，它必须要走的一条道路。这个如果没有军队国家化，实际上就没有这个国家的稳定，也没有这个政治的稳定，而且包括执政党和执政党领导人的安全也没有保证。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在这个60多年的这个历史中，已经出现过这个4次这种枪指挥党的情况。这个我们以前都已经谈过这个问题。那么实际上这个军队到底是属于谁的？说起来是人民子弟兵，但是呢他又是要由党来指挥。那么但是呢谁来养军队呢？还是老百姓来养军队？是纳税人来养军队？那既然是党的军队，为什么不由这个8000万党员来这个用党费来养呢？为什么还要用这个我们这个老百姓的钱来养呢？你这个强调说军队是绝对服从党的领导，那么为什么又会发生这种这个突然军队倒转过来对付党的领导的这种情况呢？所以我觉得这个军队对党的领导这个话也是不靠谱的。就是已经发生过很多次这种枪口逆转的情况。我想其实如果没有军队国家化，仅仅是靠现在这种什么这个像军委主席来掌控军队的这种方式，实际上呢，一个是他缺乏合法性，同时呢他对于这个军队的，现在大家都是靠这个掌握军权来掌握这个党国的权力，但是这种情况我觉得是不正常的。那历史上来看，这个军队绝对服从于党的，那就是德国的党卫军是这样的，这是党绝对领导的一个标准，一个标本。但是如今我们看德国是还在，但是纳粹党和党卫军都灭亡了。而且所有的国家，现在大部分的文明国家都已经实现了军队国家化，包括前苏联阵营的国家也是如此。所以我认为这个军队国家化是一条就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任何这种和军队国家化背道而驰的这个做法其实都是行不通的。包括中共，他在历史上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是主张军队国家化的，只不过在他们自己掌握了政权以后他们才变了卦。但是这种东西我觉得实际上是跟人类文明的主流是背道而驰的。所以军队不能成为政党派系和这个个人的这个工具，军队的职责就是维护国家的利益，忠实于宪法和法律， 保护领土和这个民众安全，军队应该是国防军而不是党军。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浙江的朱先生你好。
哎，喂，你好。
嗯，请讲。
我个人认为哈，就是2015年这个反腐会继续深入向纵深方向发展。我请大家关注一个今天的这个最新的新闻哈，就是浙江那个大老虎出现的第一个大老虎被打倒了，就是原省委组织部长施新良被查处。浙江一直是被认为是这个是老虎的安全区嘛，反腐的禁区嘛，现在浙江省也出现了第一个这个大老虎被打倒了，这也是一个很明确的信号嘛，就是在春节之前披露的嘛，新华社公布的，这就是一个很明确的信号嘛。
好，
影响浙江了嘛。
好，谢谢浙江的朱先生，明白您的意思。接下来一位是湖南的左先生，左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嗯，
我觉得你们选择这样的，能听得见吗？
可以听见，请讲。
啊，我觉得你们选择这样的今天这个话题啊，我觉得有点为时过早。怎么说呢？现在就是这个新闻呢，方面媒体呀、啊，正在还是在宣传郭伯雄的一些政绩。啊，那我的感觉就是说，这个习近平他显然如果说打掉这个郭伯雄这只大老虎呢，也是为了捞政绩，也是为了为自己的脸上贴金。现在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和平先生，因为我跟你是老乡，我只好跟你来套近乎了哈。就是说我的意思，我的想法就是说，你觉得这个习近平打老虎的话要打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他才会收场？会不会最终结局把江泽民也把他端出来呢？谢谢。
好，谢谢左先生。那么首先我们想请和平先生来做一个回应。那么另外还有前头这个浙江的朱先生也提到，说浙江一向以来是腐败官员的这个安全港湾，是不是这么回事？
是的，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面我就批评过这个问题。我说难道浙江没有腐败问题吗？上海没有腐败问题吗？福建没有腐败问题吗？陕西没有腐败问题吗？这是因为习近平的家乡，习近平工作过的地方啊，或者是江泽民控制的地方，那难道就没有腐败问题吗？所以现在浙江已经有了这么一个开始，我希望能够继续下去啊，因为呢，否则的话你习近平就很难平息啊，这个社会上对你的非议啊，你很难去平息的官场对你的这个反弹，因为你反对这个朋党，你反对这个保护主义，但是你自己是不是在进行朋党，那大家看得很清楚。所以今天这个消息确实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进展，浙江的这个出来了一个比较大的老虎，因为他当过这个浙江省委的这个组织部长接了个后来成为中总部的这个常务副部长沈耀耀的这个班所以他是有他也接过这个新华社的这个社长，就是李成军嘛，他也是当过宣传部长，所以他在浙江是一个比较有政治实力的一个官员，所以今天把他拉下来我希望是一个开始，而不仅仅是一个点缀一个表现。那至于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反腐败能够进行到什么程度，我们确实是很难预测，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他要真正的根除这个腐败，那么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就不会存在，就意味着中国呢就会走向民主化，因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今天能够存在，完全是因为他的腐败，而不是因为他的政治理念更不是因为呢人民对他的一个支持。在一个媒体控制的情况之下，在一个没有司法独立的情况之下，在有没有一个选举的一个情况之下，任何的人民的支持都是党捏造出来的，或者是都是党诱导出来的。所以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呢就是说他要真正的把这个腐败清除是几乎不可能的，因为整个党整个干部的体系都是因为有腐败的这个机会才能去当这个官才能去入这个党，而不是因为政治理念。如果真正是因为政治理念，这个时候来入这个党当这个官，其实反而是更可怕的。那站在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对这个反腐败的情况呢，基本上如果出于权力斗争， 我是非常不看好的，因为那只是一个权力斗争的循环而已，一个开始而已，也许另外一个时间啊，另外一个力量有可能就把习近平的力量给压下去，习近平也许被妥协，也许被赶下台。如果习近平真正要反腐败的成功，那当然必须是中国要走向民主化，如果没有这个为前提，他所有的反腐败的进程不管进行到什么程度，我们都是很大的怀疑啊，很大的这个担忧，在他个人的也好，在整个反腐败情景也好，并不看好。那至于要不要追查这个啊，这个江泽民呢？要不要追查这个邓小平呢？要不要追查这个胡锦涛呢？我觉得当然是要的，因为啊，习近平啊，这个江泽民在主政的时候是中国腐败最严重的一个阶段啊，他是有作为的，他在整个腐败的行为是有作为的，很多的贪官。啊，无论是葛伯雄还是徐泽浩还是这个周永康啊，还是江苏的啊，这个很多的官员，其他地方的很多官员都是这个啊江泽民的这个部署，得到江泽民的这个庇护。到现在为止，江泽民的大秘书贾定安已经涉及到非常严重的这个腐败行为啊，无论是这个王守业，还是这个啊谷正山，还是现在在台上的这个啊常万潜，他们都是所谓的这个啊这个河南帮，那河南帮的最后面的这个支撑的这个后台，那就是贾定安之所以能够成为这些河南帮的后台，就是因为他后面有这个江泽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上海的问题啊，城内就没有被真正解决过啊，只是因为一个权力斗争把陈良宇拉下来，但是上海的整个的这个班子，比如说像前龚学平，前这个市委副书记龚学平已经举报了他很多的材料啊，完全是啊这个不了了之。上海这一次的这个死亡事件、踩踏事件也是没有真正的调查下去，为什么没有调查下去？就是因为江泽民仍然是。或者说江泽民的家族仍然是上海滩的一个摊主，所以整个的腐败，如果你真正要追查下来，那今天真的只是说刚刚开始，刚刚开始。
好的，好，今天打电话的听众观众人数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辽宁的赵先生，赵先生你好。
哎，你好，宝生你好啊，喂，
听到了，请讲。哎，
我天天看美国节目哈，我首先一点我要说，向美国自营全体员工所以道一声哈，新年快乐啊，快过年了，
谢谢
啊。我第二句话我要说哈，就那个刚才那个宁夏那个高县长，他说国共两党当中没有屠杀，你让他看一看血红血白里边那个林彪昆长春那个事件，你让他看一看再说话。另外美国自营真的有点就不是谁都来说话，你看看历史再讲话不晚啊。啊，另外一个，再一个就是至于你们这个原则，今天你们的话题哈，就是反腐的问题。我认为哈，反腐还应该从体制上反腐，而今天的反腐是东厂式的反腐。我就说到这些了。
好，谢谢辽宁的赵先生。接下来是广西的邓先生，邓先生你好。
哎，你好啊，听得见吗？
听见了，请讲。
喂，
可以听见。
我是想说一下，就是那个。现在目前这个习近平政府这个反腐这个问题啊，实际上过去从六四那个时候，我是经历过六四那一波人当中，从那个时候开始腐败就开始越变越严重，也就是说那个时候从开始那就洋腐了，洋腐现在是洋腐黑化以后啊，当时是放虎归山江泽民呢，啊后来的话呢，现在要习近平要打苍蝇打老虎是吧？啊老虎打不完呢，苍蝇蚊子更加打不了，现在苍蝇打也打不了的，蚊子都更加到处飞的，我们在外面办事我们就知道到处都要买你送你什么的啊，这些东西你不买就做不成事，这些蚊子到处飞你打得了吗？关键是要铲除这个滋生蚊子老虎这个环境啊，才能够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否则中国这种就是我估计可能是轮回这样子啊，龙跑路老鼠跑全拳跑来跑去又回到这儿，然后下一个执行长又上来又这样子啊，这样子抓一批啊放一批啊，没有用的，就是最后结果啊，其结果都达不到目的，最终还是要搞政治体制改革，也是竞争，不然的话，政治没有竞争，经济体制各个方面都是虚的，慢慢会崩溃的，好吧？
好，谢谢广西邓先生，还有山西的薛先生，薛先生，请您简短。
哎，你好，
请讲，听到您了。
哎，就是我看这个今天的这个新闻列表里面啊，还有这个就是，习近平啊慰问这个。啊，老领导啊，里面还有这个郭伯雄的名字，好像就是我想问一下这个科技的，是不是这个郭伯雄现在啊还是比较稳定的？
好的，谢谢。刚才张立凡先生已经谈到这个问题， 接下来最后一位是河北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河北刘先生，您听得到我们吗？好，请讲。
听到了啊，好的。那个我觉得啊，中国社会这个腐败目前来说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空前的，非常严重。作为中国老百姓来说，普遍的对现在的这个反腐呢不抱太大期望，因为它是个治标不治本的一个反腐。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社会是没有希望的。我的话完了。
好，谢谢。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问一下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最近呢我看到一些报道，就是王岐山在纪检检查老干部迎春团拜会上暗示他有可能在十九大的时候，到那时候他年龄已经超过所谓的七上八下这个标准了，他会退休退役。如果王岐山真正希望在十九大上退役的话，会对目前中共的反腐这种斗争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或者说它有别的含义在里边，请您来分析一下。
我觉得就是当然这个七上八下算是一个规则，但是这个规则并不是一个明文的规定，只是一个惯例。那么我想任何规则都是可以改变的。当年邓小平这个留任军委主席，还特别的这个修改了党章，让他能够以一个普通中共党员的身份留任军委主席。那么我想肯定这个从政治操作上来讲，如果这个习先生需要这个王先生留任，我想他一定能有办法做到这一点。另外呢，当然这个王先生做这样的表示，那么其实他可能也很清楚，在这现在这样一个这个严重的这种斗争形势之下，恐怕这个也离不了他。而他的工作我觉得在三年未来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恐怕也完不成，因为我们大家都看这个老虎好像是越打越多，就像我们以前讲的是共产党员是杀不完的，所以这个贪官现在看的老虎呢也是这个打不完的，所以我想很可能他也是做一种试探，就是看看我把这个话说出来，然后看看这个各方的反应究竟是怎么样，你们还需要不需要我，你们不需要我，我就不玩了。但是呢我想可能这个投石问路最后得到的回音肯定是老王不能走，我们需要你。当然可能另外对方他的这个对手的阵营是巴不得他赶紧离开，那么换一个比他这个弱一点的人。因为现在我们看也很难有第二个王岐山有这样的辣手，有这样的不管情面，而且他又是没有子女，他也没有负担，这么一个情况来跟这帮这个政治对手死磕，你现在要找这么一个人还挺难的。所以我想可能他也就是投石问路而已。
好的，好。迎春活动没有露面，郭军头是否被双规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请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一个热点话题，国际排名每况愈下，中国新闻何得自由。您正在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直播的时事大家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